这种想法表现出来，就是你的六根门头表现出一种行为的模式。这种行为的模式加以归类，就是我们底下要谈到的种性。所以于谢斯论怎么定义种性？很简单呢，对不对？六根所摄受，对不对？辗转传来法尔自有的，名为本性诸种。这一生从你打娘胎出，串习成性的，名为习所成种。以上本性诸种跟习所成种，曰有为法说。因为无为法不属生灭，言语不可及，思虑不可圆。你不要跟我谈无为法的东西。无为法离明年你安了一个头，你可以去不断的想要知道它是什么，那是一个开悟证实相的心美，不是你现在可以用的嘛。但是你要相信，你现在正在用的这一念心，你只要能够去契应实相，那你用的这个心就不离开真实。这个东西要深信，这叫信真如。信真如才能够发心，才能够开始修行。你不信有真如，真的就是实相呗。你不信有实相，你不起这种对实相道理的追求性，你干嘛每天放荡过生活，不是也一样就是实相的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三种错误之间的一个，对不对？如果躺着什么都不干就是实相，没有差别，那混蛋、愚痴、白痴都是实相，他们都不需要修行吗？不要把空性讲成这样，那么也不要因为有那个妙常真心的观念回来跟你讲啊，瑜伽行派都这样有违法，都在谈苦集二谛。那你不依着苦集二谛修，你不然依什么修？道谛怎么修？道谛也不过就是把苦集二谛当作假想敌去修吧，对不对？道谛离开苦集还有道谛吗？如果道谛决定是因，灭谛是他所要证的果，那么那个果不就变成有违法了吗？这些根本的理性的谬误，很明显的问题，你开始要学习四谛，你就要知道。所以心经才会跟你讲无苦集灭道。那么他这个话讲到那么后面，表示前面东西要先满足了，你才能够去讲苦集灭道不过是依着有为法安立的。如果你真的证无为了，哪来那么多事？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这边先定个位，种性跟所谓的佛性不要把它同日而语。因为本来要讲的佛性是讲那个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本来无为法不能够立名言，立名言只是要让你有一个想象的空间，知道你必须有所向往，而且要深信不疑，然后再开始发心修行。修行的下手处一定是有为法，对不对？可是有为法又进一步有所抉择，那抉择就是有漏跟无漏。当然要依止于无漏嘛，对不对？依止于有漏那是方便法，依止于无漏才是究竟。先把这个东西大分类搞清楚，才不会在学习目标当中讲的大乘有三系。你分那么多，背后的根本是什么？背后根本还是你现在这一念心你怎么用嘛。你不要再给这念心分成啊呀它是根还是事。八识规矩中讲一句话非常的经典，愚者难分根与事。你没有见道，你没有见真理，你去分根跟事都是白费的。背后拉回来再问，我们是一个什么个性？佛菩萨看我们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德性？我每天照镜子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德性？你每天都在看别人的德性，还是自己反省自己的德性？所以修行要从种性词开始下手。种性词是什么？是我们从行这个观念下手，对不对？行的观念下手，我们先以二谛法来立修行的正义啊。这在哪里呢？这在我们课本的第九页前面的三行。然后呢，再以无垢称经以后，来开始显现出三种对于空心空相错误的理解。再从倒数第四行以后去辩证，怎么样对空心空相的理解才比较能够接近真实。记住哦，接近真实而不是旧真实，能够以朝向于真实去存心， 不要把你现在存的任何一个状态的心当作真心，当作染心，因为心是不可能停在某个状态不动的，心是横转如瀑流的。你永远保持去修正的可能性，那叫佛性，那叫觉性。所以因此才会有禅家，包括慧能大师跟你讲佛性是无常。那佛性跟无常怎么会是对当的东西呢？很多人不懂，他讲的是名言法性，当然是无常。所以种种这些名言当中所做的施设，结归什么？结归第十页二四六七行，然佛果功德殊胜无边，非广大修无有正德，故依此意而说行者。这是魁基法师做的总整理。他说行啊，讲了那么多的圣僧见，最后还是要生一些功德。你要生出这么多功德，你不经过广大修，光只是停留在一个自己以为是的圣僧见是不够的，因为见不可能生出功德。圣僧见再怎么高妙无比，他也无法生出功德。就跟你对别人讲出一堆的大道理，讲完了你不陪着他把事情做对，他对你没有感戴的恩，对不对？事情摆在那里只是越来越烂，不可能自动变好。虽然虚妄本空，可是问题摆在那，没有一个高明的人指点跟陪伴，有问题的人被捆绑住，他永远也处理不了。如果我们自己真的苦过，真的渴望过有一束光明，有一个人拿着牵着我们的手，让我们走出迷惘的丛林，那你就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期待着，不管他现在外表表现有多么坚强，每一个人都期待，你不期待吗？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搞到后来，世间的现象已经让我们没有信心对任何人，谁可以信任？谁可以信任？包括你不要太信任我一样，我们都是凡夫人，任何圣人都是从凡夫过去的，从凡夫修到圣人的过程当中。就像那天有人问我一个最近新闻的例子，有人去买春被抓到了，查问他的身份，原来是某一个中心的仁波切。那个学长就问我，你对于仁波切买春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我说没什么看法，他跟藏山理事王武一模一样。不管你冠上什么身份，你都有犯错的机会，每个人都需要旁边人给他机会予以协助，不断的提携。你自己对自己也一样，你自己对别人的看法也一样，你能够伸手就伸手，不能伸手也莫棒。这么多搞不清楚的状况，太多你不知道的因缘，太多你不知道的东西，所以绝对不要。我很讨厌学佛或者是学中国五千年文化道统的人啊，变成那种什么道德重整会啊，一直不断的去较量这些事情，道理一样啊，最后比的只是福报高低而已啊。能够去说别的人都是福报比较好的，可是他就用这种批评在浪费他的福报而已。所以当你自己真正苦过，看着世间这么多的众苦伶仃，当何所异啊，当何所异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栽培种性的下手处。魁基法师建议了几种栽培种心的方法，告诉你怎么样敦促发心的方法，最后把这两个准备好之后，才会进到所谓的菩提分池，就觉分池。所以你把你的个性跟生命的品质摆在菩萨地这个成佛之路上面，你至少要能够维持你的生命的本质，在三件事情上一直不断的增上。第一个东西，你的种性；第二个东西，要持续的学发菩提心；第三个东西，跟正无上正等菩提的之分，你要常时发愿修行，最后才有成就的可能性。你没有办法把你的生命的本质保持在这三件事情上，你说你要成佛，说说而已。很多人连入门都恐怕找不到，下手处也找不到，更不要说对佛有什么正确的观念，很难。所以正式进到本文，请翻开到第十页倒数第四行，一开头 到主第四行的标题里面就可以写上菩萨第三慈，是接着广大修之必要以后，从甚深见到广大修，广大修就是要升起新的功德，真正去做事，不是保留在一个新的状态而已。你不断的用一些因缘法行，让你的心保持在一种清净的状态，那种住心观境、住境观心，那种守株待兔、等着除烦恼的那种对治的心态，很不错。可是这种修行很累很累，让你几乎为了盯紧那个东西，其他什么事情都甭干。当然你要维持这样的本事跟精进修行的善根，等到你真正生死关头来的时候，一心摆定，其他不顾念，也需要靠这种本事。可是我们今天还活着的时候，要依止于这种二空真如的本事上面，加上一点稍假作意，就能够安心不散乱定的功德力，做一些生命上境界上面该要去应对的事情。怎么在应对这些生死的尘劳，而不再起烦恼，而不再为了该学习的东西有所障碍，这件事情是很关键的。菩萨地跟你讲什么？跟你讲，全部的菩萨地都在跟你讲，基于烦恼扶助不生起的前提底下，去在你学习的过程当中不制作障碍，能够学习佛的无碍智。不要讲那么高，讲到生命境界上来，也就是告诉你，当你要去完成任何事情都要有方法，对不对？方法得不得善巧，功德能不能圆满，都是你我们活着的时候该去讲究的事情。如果你在讲究圆满这一些功德的过程当中，去习惯找借口中途而废，那些都叫做所知障。我这样所知障算是定义的吗？那你要清净这些所知障，就是菩萨地。菩萨的功课就是清净所知障，可是这个所知障的前提跟附带条件是不生烦恼，这样了解吗？你不要带着烦恼来干这个事儿，你不要干这个事又升起另外的烦恼，对不对？你要有这个本事的条件成立底下，然后再学习一些你生命机能上需要有的善巧，需要有的方便，然后真的安心办到，有堪任性。然后呢，做的时候有堪任性是让你承担得起来，承担以后做下去要做到就近嘛，所以要有大势力。等大势力到彼岸，功德圆满了，收摊，对不对？没有任何取舍的心生在其中，该走就走，该继续做就继续做，绝对没有16天到彼岸之后然后问那然后呢的问题。生命本来就是以这个当遮上缘，继续活着而已。活着是最大的修行，死了是最后一次这一个报身的修行。可是修行不因为这样子就停下来，当你懂得阿赖耶识之后，你就知道再被阿赖耶识的善根成熟，是我们活着死的时候生生死死的过程当中唯一不能改变的执志，就是栽培阿赖耶识里面所摄藏的一切无漏种。所以讲究种性就是这个观念，因为种性本来就是我们要栽培值得照顾应该让它早早成熟的事儿。我们这一生的修行不为了栽培种性，不为了成熟善根，所谓者何？你说我要一生成佛，阿嬷，你去找哪一宗哪一派可以让一生成佛，随你便，随你便。欲界心派告诉你的东西，从种性下手。每次啊，供养妙老，妙老说，每次都爱讲的一句话：多栽培善根。我跟他老人家第一次结缘是在三楼听他讲《欲界是六人菩萨地成熟品》。成熟品的文字非常的简单，可是成熟品让我有很大的感动。很大的感动。你要让一个事情有了因，因有了以后缘的成就，耐心看火候，在不温不火有耐心，直到它自己成熟， 不是你让它成熟的，你只是看着火太大拿掉一点，火不够增加一点，你只是办理缘起的角色，熟是它自己熟，不是你能够让它成熟。长是它自己长，你不可能令它长快，你不可能令它长慢，你只能扮演缘起的助办条件。你能够做该做的而不居功，因为真的没有你的事情，我都无所有了，怎么会有你要去做的事儿？你只是在这一切生命过程当中，别人扮演你的缘起，你也扮演别人的缘起，这重重无尽的缘起，谁是主啊？谁是主啊？缘先缘灭，就是少一个主子在里面，谁想在里面做主？愚痴无明。所以他一开始跟你们讲，要搞清楚我们心里面那么一点点本事，我们到底拿什么东西来成熟？你有没有要成熟的东西没有？对不对？那个东西管你叫做阿赖耶识的杂染，管你叫做佛性的清净。好，不管你拿什么嘛，拿那个东西来，唯识就跟你讲，不管什么话、什么名言安利，背后就是什么三项。你在名言上执持就是偏离执，你不了解他有因缘生就是依他起，背后所显现的二空真如的道理就是缘生死，离不开这三项。所以意思是说，我们永远在法相辗转，谁见性了谁就早成佛去了，还在那边学一切的大乘三系。所以要能够见性是我们第一阶段的目标嘛，见性不是立一个性然后就要去见，搞清楚这一念心的实相，就是见性的意思。你搞不清楚这一念心的实相，你就是不见性，不见性修都是白修。但是你要有材料，那个材料是什么？你拿什么东西来整治它，对不对？你整治那个对象，就是我们这里所要定的种性。那瑜伽行派魁寂法师在这边给你安利什么？安性有为无漏种，是我们今天的课题，对不对？无漏表示说，这个观念你付诸于执行之后，它能够清净诸漏，就是漏就是烦恼，它能够让你烦恼消除，能够让你做这件事情还不生烦恼，两个功德。第一个，你只要做这件事情，它会让你原本的烦恼没有，因为一心本来不二用。当你心能够住无漏以后，原来的有漏只要不让它升起，它就不会再继续烦恼。更重要的事情，去证明它这件事情是不是无漏，那要你做它的时候还不要另外生出做它的烦恼。这两件事情，一个东西做依止，一个东西当建立，一个东西让它升起，一个东西让它持续。升起那个因缘叫做依止，持续的因缘叫做建立。我先用我的话来解释底下很抽象的文言文。为依止故，为建立故。为依止就是让它能够升起，对不对？本来无中是不可能生有嘛，所以你必须要创造一个有利让它发生的条件嘛，是不是这样子？你创造一个有利发生的条件叫做为依止故，因为你一定要依止一个有利升起的条件让它发生，发生以后还要为了建立，还要为它让它产生势力，到最后果满为止需要建立。比如说火太旺了要关消一点呢，就跟你吃火锅一样，对不对？吃火锅你要不要照顾那个火锅？每次看那个滚的实在是你连筷子都伸不进去的时候，哎，麻烦帮我你不会自己调那个管火的那个管瓦斯出入的大小的那个按钮就在你旁边没？你不懂得调制，就是差别在于你无法建立，无法建立你的势力起不来正作用，你就无法功德圆满到这件事情成熟为止。所以种性这个观念，我一直琢磨它到底要怎么样让各位明白。为什么妙老一直非常重视多栽培善根？善根既然有了，你的事情就是要快快让它成熟。这件事情是很忙的，这件事情如果没有起来，你说你要发心，那都是空发心。心没有发，愿没有确立，你说你要修菩提分，那是假说。 没有修菩提分，你说你要正果，那真是愚痴，空口白话。所以先确立种性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所以他底下就说了，要具大乘两种种性，才能够加上一个才字，你才能够在五位上见持修行。五位的第一位是什么？知两位。哎，我们先把五位先定义一下啊、哦。你们翻过来，在第十二页，第十二页简介到第十三页为止，立了五位的名称。第一位叫知两位，啊，这两位。第二位呢是第十三页的第一行加行位，然后通达位，然后休息位，然后就近位。这个是瑜伽新派所提出的五道次第，而这个五道次第几乎非常通用，不只是瑜伽新派用，几乎是各宗各派都用。如果你要对到楞严经或华严经呢，那么光是这两位就涵盖了四十心，加上楞严经的干慧地在内。那么加行位呢，加行位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另外啊，鸾顶忍是第一四个位次，这个位次呢在楞严经也有百经次第里面。然后呢通达位有真见道跟相见道，这也是唯识的说法啊。然后再来就是实地的修习位，这才是大乘的不共的道次第。在此之前，在此之前从这两位加行位到通达位都是共三乘，都是共三乘，因为你的发心缘不同，缘起不同，所以大乘不共的修习位是大乘不共的实地。天台也判共三乘实地跟不共三乘为大乘的实地，两种不同，那个我们就不再讲那么多的名相。最后成就三种佛身，四妙圆寂，那个叫就近位，这是指金刚预定等觉后心入妙觉位，用华严经的说法。那舍达顺论有舍达顺论的一种定义的方式，那种结果就叫做圆满佛果。圆满佛果就是以上皆是，你能够自己这么做，你可以帮别人修习五位，这样的人圆满功德称为佛，称为佛。所以佛果啊，都是约功德来论，就是你做得到做不到，你做得到你承担得起来，表示你有堪任性，你做了就做到圆满，那表示有大势力。等这一切功德都具足了以后，我们把那个状态称为无上正等菩提，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三个次第。首先你要发起嘛，你要开始嘛，对不对？如果你能开始的条件是什么，连开始都没有开始，你就不要说你在发心，连你目标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你不要说修菩提分，菩提分都没有修，你怎么说正果呢？对不对？所以先把这三个词，你要把自己保持生命在哪一种进程的路上，这个东西要先立一个标杆，立一个标杆。我自己在为了准备这个功课去回去复习这前面知两位的四十心，老师讲读得很欢喜，可是呢我知道他又拉远了，因为要他来讲心经，光讲这四十心那大概要讲到两三年，所以呢我也决定不去细讲啊。但是我也邀请各位哪一位学长，如果你们对知两位的修行，因为墨学对于加行位的兴趣比较大，所以这么多年老实讲我的目标都放在加行位为范畴，谈加行位的解行进行果。可是我今天呢有一种心情觉得啊，这两位很重要，而且这两位被很多人误解。你要嘛像华严经讲这四十心讲的人家母萨萨姆扎西三昧米迦，对不对？要嘛被人家搞成人天乘人天善法啊。这两位绝对不是如我们一般所看到的宗教现象那样子，它其实有很深的道理。光是要把你的心菩提心发对，就要有这四十项功课。我劝发心，有没有谁愿意以这个为范畴去好好的研修，那你可以来找我讨论一下，我告诉你材料有哪些，那可多了啊。如果你承认你要发心自己好好在这两位当中扎实的做功课，也想告诉别人这两位的实相的话，那么请你发这个愿啊。这两位有很多精彩的东西是值得去用心的。 所以你看看他的定义，这两位魁星法师怎么定义？从初发起大菩提心，乃至于始修四训之观，住四时心，皆此为所摄。如果你们喜欢善财童子，善财童子就是修这四时心开始，对不对？从四时心决定以后，从四时心决定以后，他的成佛之道才正式开始。不过因为他究竟要以成佛为目标，所以前面的四时心也是成佛之道的资粮。你要准备什么资粮去上路，重不重要啊？重要啊。所以啊，你要入门啊，入佛法之门，两件事情摆在横梗在前面做障碍。一个是你的障碍，你的障盖缠缚；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资粮够不够用。你怎么把你的资粮摆在你的生命当头，去变成你的生命方式，而不要把你的生命过得跟修资粮无关，老是在心外求法，搞了半天还是外道，还是外道。因为资粮位不进，你的修道根本没有可能开始。号称三大阿僧祇劫，不是因为你把佛经打开就算是第一大阿僧祇的第一天哈。资粮位是有条件的，资粮位有条件的。资粮位条件是什么？资粮位条件就是把这三个词搞清楚，准备好上路。你连种性词是什么没有每天去增干，你发心词是什么你也不知道，每天也没有增干。菩提分词是什么，要拿有哪些菩提分的功课要做，你也没有课表，你连课表都没有去注册完成，请问你怎么去修啊？你这样子修个几年你能毕业吗？对不对？所以首先你要拿世间的文凭都要先注册。我昨天收到学校寄来的开课通知，叫我3月8号去拿教师手册以及今这个学期的课程教材啊。他们就跟我解释啊，逐年来啊，每年注册的人数都一直在缩小，减班减班，所以有些老师不能续聘啊，或者有些本来有三个课的老师就开始减班，减到后来大概要自动淘汰那些老的教授。生态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啊、慢慢。那这些还活着的人去干什么？要转别的话题去做呢，对不对？你的生命要转向什么主题才能够不被任何有违条件在那边限缩？你的生命在哪里才能够保持你的热情？如果靠着这一次又一次重来的东西，你的心就是生生灭灭，烦烦恼恼，烦烦恼恼的。心能够把它安住在什么地方，能够真正不再散乱，不再烦恼，能够保持热诚而住。你们对这个东西想办法寻找，它绝对不在佛法之外。真的，我看遍千山万水，也只有懂佛法的真谛之后，你才能够找得到一点边。所以他就说了，这两种种性指的是什么呢？一者本性注种，我们那翻回到第十页哈，翻回到第十页。所以也就是说，你要具备大乘两种种性。那因为本性注种不是你今天要干的事儿，因为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呗，对不对？是你要干的事情，当然是只能够在五位修行上去成就什么，成就所谓的习所成种。所以他就给了一个简单的定义，什么叫做本性住种性？住的意思并不是住的不动，住的意思是，学习，啊，你过去带来的一种无漏的本性功能。所以他说为住本事，住的意思是活动在本事。本事是指什么？阿赖耶识啊，不管你称它为阿赖耶识，你称它为如来藏都可以，就是那个东西，那个叫做本事的东西。你在本事当中所活动的东西，它能够产生出什么呢？能升起无漏的本性功能。能升起表示它要创造一个有利升起的条件，它才能够升起。没有什么东西自动能升的，请注意，我再强调一遍，佛法不同意有什么东西自己处在那里，不需要因缘它就可以升起的。如果有的话是魔说，如果你不信这个东西，你硬干随便你，我也不反对，我也不想跟你争辩。你要信这个东西，你要信不会有什么东西在那个地方，那不需要缘起，它会常有功德。那个功德唯有一件事儿，无障无碍。 只有如虚空当中的不作障碍心，那个空性才是常住的。即便那个常住的都没有常相可得，为什么？你拿个设法 在空中一住，比如说这边本来是空，对不对？你拿个设法在这边一住，它所占的空就被障碍了。空不跟这个设法做障碍，可是空会被这个设法所障。障什么？不是障虚空，是障所见，对不对？这个空如果它有相，它本来是无相，它有相是因为有了色，你见色知空，不要再另外想象一个空。这我们之前讲过很多的事儿，空性我也讲过有很多的次第，对不对？那东西功没完了，现在不需要去太管它。那么所谓的本性诸种能生的意思也就是这样，能生就是你要去创造一个它能够升起的条件，因为条件不利于它升起，它纵使能生它也升不起来。那升起要有个目标，目标就是无漏。无漏的意思就是我刚讲两种，第一个它要能够让你过去串习的烦恼不再继续发生，第二个你要去做那件事情，那件事情做本身不要再另外升起烦恼。你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前面那个条件叫做有堪任性，后面那个条件叫做有大势力。你有堪任性升起，你有大势力持续到功德果满为止，那个地方称为无上正等菩提。把你的心保持在能够不生烦恼，能够持续一个没有烦恼的状态，一直到一个事情圆满为止，这种心叫做涅槃真心，从始至终没有烦恼相随的心。这个心当然是常，因为它不是无常，因为它不是无常，所以我只好相翻立一个名言说它是常。记住常的名言是约它不是无常而立的，因为它不是无常，所以我们约它不是无常说常，不是因为它有一个常不动的自信说之为常。如果你有所依说它为常，凡有所依必是生灭有为法，它就不是无为。这个简单的理则一定要搞清楚，不要在这边啊嘎嘎棍那里乌鸡细狼啊呢，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就无法修行。你能够升起创造一个升起什么升起无漏的本性功能，因为无漏本来就是这样子，烦恼都是多出来的嘛，对不对？就是因为你执什么为有呗，那个有是有为法呗，那有为法就是生灭，你不干生灭就是烦恼呢，对不对？你又不想它变动，它又偏变动不可，你又无法接受新的东西，你学不到新的东西，旧的又慢慢灭去，你动不了了，对不对？当你已经不再有收入，钱一直不断的花的时候，你心会不会慌？会的。可是圣人呢，钱慢慢用掉了，虽然钱没有进来，他心不慌。为什么？你要去问了，你要去怀疑啊，为什么圣人可以一直不断的钱一直花掉，没有新的钱进来，他为什么心不慌？我前天写了一篇文章，我最近每天文思泉涌，一直在，当然不是为自己的，替别人写文章，我就借着别人给我一点点稿费哈，我就写点文章。我那天写的文章写想象啊，我没有去过那个，我当然去过加拿大看过麋鹿，然后呢，我就想象麋鹿披着一件圣诞节那个红色的外衣哈，然后被人家架在马车上面，然后呢，他踏在这个雪深及膝的雪地上面，一直不断的拖着人往前行。我就用这样子的意象呢，写了一篇寓言。我有个意象讲了一个东西，当他走归走，有些时候啊他肚子实在是很饿，然后主人又不给他东西吃，他身边啊有什么枯枝啊他就会咬来吃咀嚼着。那当他吃东西的时候呢，他用他的嘴巴啊拨开深深的雪，吃那个埋在深深雪里面冒出来那个草的芽，那个芽因为被那个雪水滋润啊，其实很鲜的，很鲜美的。每次看他们那个麋鹿啊在咀嚼那个雪地深深底下的那一点点草冒出来的嫩芽，那种满足，我就比方我啦是那条麋鹿， 我双肩背着那个拖马车的东西，那是我的生活方式吗？那是我搞生计的东西吗？对不对？我辛辛苦苦的工作一天，换来主人给我粮吃吗？我就问我自己，我要以双肩的劳苦求那一天之粮，还是用我的嘴巴拨开深深的雪，吃那一点冒出的嫩芽？啊，你们选哪一个？你们选哪一个？依赖前者有为，依赖后者无为。大地遍地是粮，上帝不为我们人养我们人储备什么粮，可他永远准备在那儿，只要你发现。因为你发现乃至于不满足于此，所以你多求的东西才会创造有为，带来很多的烦恼跟苦，不是吗？这些烦恼苦也不是不可以去做了，做归做，可是你要知道实相是那样子，不要在那个地方生烦恼做障碍嘛，是不是这样子？因为它本来就是生灭法嘛，生灭法唯有一件事情是为了什么？为了没有开悟的人，需要依赖那样子过活的人陪他嘛，陪他嘛，陪他到开悟的时候嘛，然后告诉他遍地是粮的事实嘛。这些事情常相左右，不虞匮乏，你何必在这个地方生任何恐慌，然后用有为心去搞生灭法，在里面苦苦恼恼不能出离呢？我用这样的意象写了一篇文章，在这边也是一样，本性注种不需要你做任何思维的，懂吗？它是本性功能，因为实相本来是那样，如果实相不是那样子，你怎么修都回不到那里去，同意吗？如果没有一个生不生起烦恼的实相在那里，有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只要你离了障碍，它就自然显现那种功德。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无漏本性功能在那里的话，请问你怎么修可以成就无漏？是不是呢？这很自然的简单的逻辑嘛，所以那个东西是不需要辩证的嘛，那个东西只虽然我没有办法证，我只能亲近心去相信，光是相信这件事情我心就很滋润，光是相信自己心就有滋润，再怎么苦我都不怕，因为我信，信真实，信真实带给我的功德，信我能。白法对于信的三清净信这样定义，信真实，信功德，信己能。你说不是无我吗？什么废话，无我还是讲因缘法无我妹，对不对？那所以呢，你自己吃自己饱没？自己修就自己证没？那会别人修自己得吗？不会的嘛。所以你不必求别人那里的功德去分，不需要，自己修自己证。所以当然是信己能啊，对不对？但是己能的条件不是，当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障碍我，你只要自己修了就自己得。所以重点在底下第二个，习所成种性。